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2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新年谢师恩；2014年神韵全球巡回演出开幕；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的报道摘要；来自大陆的综合消息；新闻评论，头目李东升落马，610还能撑多久？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2月27日至1月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新年谢师恩。2014年新年到来之际，中国大陆和海外的大法弟子，包括新学员和明白真相的民众，纷纷把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诗歌、自制的贺卡等寄给明慧网，数以万计的贺词表达了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与新年问候，其中来自大陆的贺信涵盖各地区、各阶层、各行业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和明白真相的人。
内蒙古草原大法弟子说，曾经有一个常人问我，你们为什么对你师父是那么敬重呢？我回答说，如果一个人在黑暗中走到绝路，还掉进了深谷悬崖，突然有一双巨手把你捞起来，洗净你的污秽，又给了你正大光明，从此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不仅如此，又把所有的幸福与荣耀赐给你，还不要你的一分钱，不要你的一份礼，甚至不要你的一句感激的话，只要你那颗向善的心。因为没有那颗向善向上的心，就不能把你从深渊中拽上来。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那就是我们的师父。这块草原现在看来不甚起眼，我曾默默地想过，也许当年匈奴人放过牧，也许成吉思汗埋伏过兵马，无论是谁，他们都是为今天的大法红传而来，都是为了等待大法的救度。我知道那些花草跟所有被大法救度的众生怀有同样的感受，今天能为主佛元旦献礼而无比荣耀、无比幸福、无比风光、无比自豪。
河北一学法小组说，师尊您辛苦了，您太辛苦了，您为了挽救苍宇及众生吃了无数的苦，遭了无数的罪，为了我们这些大法弟子操碎了心，我们无法回报师恩，弟子们只有做好三件事，抓紧时间抢人救人。
四川大法弟子说，师父啊，您为救度我们大法弟子，挽救满苍宇的众生，从大穹之顶层层下走， 历经亿万年沧桑岁月轮回转生，您至高无上的宏大慈悲浩荡佛恩，弟子感激之意无以言表。
山东青岛大法弟子说，能够成为大法弟子是我们无比的荣耀，在此唯将永恒的感恩与祝福献给师尊。山东潍坊市大法弟子说，佛恩浩荡，人类的语言难以诉说师恩，在师尊的慈悲呵护恩赐下，大法弟子们的亲人朋友得到了福分，仅代表所有明白真相支持大法的世人说一声谢谢师尊。弟子们唯有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兑现誓约、完成宏愿，履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理智清醒地走好，走稳最后的路。
吉林长春市义学法小组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他们表示，在新的一年里，一定要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静心学好法，多学法，遇事实修向内找，圆融整体，多发正念，助师多救人，走好每一步，不忘肩负的使命，投身于助师正法的三件事中。
辽宁抚顺地区学法组大法弟子感恩师尊为拯救大穷、挽救众生巨大的承受与付出。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唯有遵循师尊教诲，用修炼如初的标准要求自己，学好法向内修，踏踏实实的精进实修，与同修比学比修，相互配合好，共同做好三件事，抓紧时间救人，多救人，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
黑龙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并表示，修正一丝一念，去掉一切执着心、不好的思想，圆融整体，圆融师父所要的，在神的路上勇猛精进，认认真真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北京高校大法弟子表示，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救更多的人。北京市军队离退休的大法弟子感谢师尊慈悲苦度，表示一定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公安系统大法弟子表示，一定谨记师尊的教诲，做好三件事。
重庆市义学法小组大法弟子表示，按师父要的做好自己该做的三件事，在艰难险阻、磨难重重的征途上，坚定实修同化大法。我们学法小组每个成员都知道自己的使命重大，在任何形势下都不受外界形势影响，不去执着未来，在正法弘誓到来之前，依然心不动地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多救人，修好自己，走好最后的路。
海外各国各地问候师尊新年好，德国大法弟子表示，在新的一年里会更用心向内找，会听师父的话，遇到任何情况都要向内找，在正法项目中无条件相互配合，整体提高，更好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明真相的大陆复员转业退伍军人说，明白了真相，我们才如梦方醒。我们从小就被中共邪党洗脑，从小就被灌输邪恶的斗争理论，什么仁义礼智信，在头脑中早就被马列邪说代替了。加上邪党整天宣扬自己伪光正，宣扬邪恶的无神论，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是慈悲的李大师让您的弟子告诉了我们真相，把我们从危险的境地解救了回来，我们不知如何感恩慈悲伟大的李大师。他们一定将法轮大法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2014年神韵全球巡回演出开幕，神韵艺术团2014年的全球巡回演出已在美国休斯顿开始。从2013年12月23日起，神韵艺术团在休斯顿著名的琼斯表演艺术剧院连演7天10场。27日，神韵四大艺术团携全球原创剧作，在加拿大魁北克、美国休斯顿、亚特兰大和奥斯汀四城市同时上演，全线开启2014年全球巡回演出的帷幕，引领上万观众体验辉煌的5000年华夏文明。
有33年舞蹈经验的著名舞蹈家蒂芙尼·尼瑞德女士，26日在休斯顿琼斯剧院观看神韵后赞叹不止：“出神入化，舞蹈演员的每个动作都那么精准、优雅迷人，都深深令我着迷。所有舞蹈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主题，既生动有趣又寓意深远。”他认为观赏神韵是一种全方位的享受，美妙的音乐、精致的服饰、奇妙的高科技动态天幕，不仅是视觉和听觉的飨宴，更滋润心灵，让人从生动有趣的故事中得到启迪和鼓舞人心的力量。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天文学教授奥尔克·布诺姆先生最为神韵展现的宇宙真理而震撼。身为天文学教授，我惊喜发现神韵有不少展现宇宙的内容。当看到宇宙被层层展开的壮阔场景，我非常震撼。布诺姆教授认为，人类一直在探寻人与宇宙存在的意义，每个人都在寻找答案，而神韵可以帮助人找到答案。神韵的节目表达了人类的普世价值观，事实上，神韵展现了超越人类的宇宙的价值观。看神韵引发人思考，我们终日忙碌，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烦恼，而这毕竟只是小小地球上有限时间内的事物。
27日晚，美国国会前众议院议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纽特·金里奇带领全家3代7人观看了神韵在亚特兰大科布能源表演艺术中心首场演出。金里奇先生从政之前曾经是历史和地理教授，神韵晚会令他印象最深的是用故事复活5000年历史的能力。他让成千上万的人对中华文明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中华传统文化非常不同于西方的传统，有非常正统的内涵和独特的体系，非常的引人入胜。我妻子卡利斯塔是位音乐家，她可以从与我不同的角度看到神韵的美。我们的孙女是芭蕾舞演员，她真的非常向往这晚会。我们每个家庭成员都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时光。金里奇夫人卡利斯塔兴奋地说，神韵是音乐艺术的美丽展示，神韵的舞蹈如此优雅，如此协调一致，非常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28日下午，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地产巨头弗朗斯瓦·布里森先生携夫人李斯、杰菲贝和孩子全家5人观赏了神韵在魁北克大剧场的演出。布里森先生感言：“我们感到了无与伦比的喜悦。今晚神韵把5000年灿烂的文明带进了我们的现实生活。我这个年纪的人虽然还多多少少了解一点中国的现状，而神韵给我们展现了中国的5000年文明，这种展示是无与伦比的，让人在短时间内领略到那辉煌的历史和文化的点点滴滴，真的了不起。”
神韵艺术团每年奉献一台全新剧作，从舞蹈、歌词到音乐、服装、天幕均为原创，立意高远，色彩绚丽，加之世界顶级中国舞技术，所到之处观众反响热烈，感动至深。神韵艺术团自2006年成立，8年来已经发展为4个艺术团。几近遗失的中华5000年神传文明，经神韵艺术团的演绎，再现神圣与辉煌。新的一年，神韵纽约艺术团、世界艺术团、巡回艺术团和国际艺术团将分别在全球95个城市巡回演出，以满足观众需求。超越了语言、文化和种族的障碍，神韵带给观众以持久的心灵震撼和精神启迪。欢笑、泪水、经久不息的掌声是神韵在世界各地演出现场的常态。在西方，一个经典剧目的确立大多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久的发展，而神韵却在问世几年间就风靡全球，在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逆流而上，在世界顶级剧院以最高档价位上演，创下超高爆满率，成为世界第一演出品牌，引领主流艺术的新时尚。神韵被誉为世界演艺界的奇观。
2013年12月24日平安夜晚上，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灯光璀璨，人流如织，充满了节日的气氛。第五大道上的帝国大厦是观赏纽约夜景最佳去处，游客比往常多很多，其中有很多来自中国的游客和利用假期来纽约旅游的中国学生。法轮功学员们每天都风雨无阻地来到这里，向中国游客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们在路边一字排开，有的打横幅，有的举展板，有的发资料，有的穿梭着讲真相，劝三退。这段时期共劝退了700多名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而帝国大厦门口的管理人员、保安不时地过来跟义工们打招呼问好，也跟着说法轮大法好。
2013年12月19日，意大利参议院人权委员会举行反对活摘器官听证会，国际知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会上发表演说。在中国仍在持续的活摘良心犯器官的罪行，到该结束的时候了。他呼吁意大利政府出台反对活摘器官的议案。意大利第二大通讯社12月20日连发3篇报道，对事件进行了及时详细的报道。报道说，为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欧洲议会12月12日在斯特拉斯堡投票通过紧急决议，全球150万人签名的诉求状递交给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当天下午，在众议院所在的马里尼大楼的石柱大厅内放映影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与此同时，意大利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正在讨论一项议案，要求对任何涉及国际器官走私的嫌犯以刑事处罚。
2013年的最后一天，傍晚时分，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城市广场拉起横幅，竖起真相展板，展示祥和的法轮大法5套功法，征集支持立法制止活摘器官的签名。当晚，为了观赏盛大的烟火表演，辞旧迎新，墨尔本市中心各个主要的商业街人潮涌动。退休牧师林格德签名后对记者说，我希望在中国受迫害的民众能获得自由。一个只有10岁的小女孩和外婆一起逛街，经过真相台的时候，看到展板上的内容，立即把外婆拉过来签了名。离开后不久又回来了，问刘女士能否多给她几份资料，因为想要给她的老师和同学们也看看。
现在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四川成都金秦路小学女教师刘辉，2011年12月14日晚上被金牛区国保、抚琴派出所警察等从家中绑架，被劫持在成都市看守所2年，日前被匆匆立案，非法判刑3年半。刘辉上诉抗议非法判刑，律师表示，仅仅从关押时间上看，根据刑诉法等的相关规定，金牛区当局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已涉嫌对刘辉构成严重的超期关押。14年来，刘辉女士几乎是在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度过的，这造成她当年才3、4岁的儿子不得不由她年迈的老父母抚养，上中学后又由她的姐姐抚养。
四川法轮功学员罗江平，2012年1月在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被绑架，遭非法判刑，在云南省第一监狱遭脚镣、手铐、超强劳动、单独关小号等迫害，生命垂危。2013年12月23日保外就医返回家，仅5天，于28日下午5点多离世，年仅51岁。罗江平本人生前亲口说，他是因为被打毒针，而且将手上被打毒针的部位指给家人看，他说毒针部位都是乌黑的。
山西运城横曲县法院12月5日对张秀芳等3位修炼法轮功的老人非法判刑。最近几个月，运城市先后有6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其中吉凤华、李成龙被非法判刑13年。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发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2013年12月28日，一年一度的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巴德克辛恩举办，15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自己的修炼体会。一位76岁的女士多年坚持每天去景点给中国游客讲真相，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她都守住心性，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动气不动心，给人讲真相劝三退。好几位西人新学员发言，其中一位年轻女士得法一年半了，从一开始得法她就觉得应该给周围的人讲真相，从征签返活摘器官开始，她不断放下怕心和顾虑，多学法多发正念，从小范围的讲，到最后他询问了几层楼里几乎所有的同事是否想要签名，之后他又在他的城市举办了第一次信息日，有人因此而得法。
2013年12月25日，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来自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地的法轮功学员与新加坡同修齐聚一堂，19位新老大法弟子上台发言，分享了自己在大法修炼中修好自己助师正法的故事与体悟。很多与会的同修都感到，每次法会都能找到自己的不足，听同修的交流深受感动。发言的每个人在心性上的提高，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真山人国际美术展览于2013年12月23日至27日在台湾花莲县四威高级中学展出，全校2000多位师生参观了美展。四威高中教务主任蔡中和觉得学校办理真善忍国际美展非常有意义，如百位图呈现出光明和黑暗的对比，里面显示出人心的慈悲，对未来的位置会有很大的影响，对学校的师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廖卫辰校长表示，既由这项高水准美术的展示可给孩子有美术的教育、品德教育之外，更能够对人权有深刻的体验。年轻的学子观看画展后表示，法轮功的学员在中国大陆被共产党这样子迫害凌虐，真是惨绝人寰，所以我们应该极力去制止这场迫害。还有学生表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残忍，期待不要再发生，希望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2013年12月25日圣诞佳节当天，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来到著名的旅游景点马六甲历史古城，乘坐双层巴士演奏并环绕马六甲市中心主要街道和景点，以别开生面的方式把佳节欢乐气氛和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当地民众和游客。天国乐团乘坐左右两侧都挂了法轮大法横幅的双层巴士，从马六甲巴士总站开始出发，巴士一路沿着旅游景点路线走，途经地点包括汉都亚商场、皇家海军博物馆、荷兰红屋广场、马六甲旋转塔、观景瞭望塔等。许多游客对天国乐团这别开生面的演奏感到惊喜万分，连连叫好的同时也不忘拍下照片留念。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沈阳市牛桂芳被冤判入狱，女儿呼吁关注。2012年7月19日晚，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牛桂芳被当地警察绑架，借口是他挂了写有世界需要真善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此日警察到他家中抄家，抢走现金和贵重物品，被非法关押期间，牛桂芳遭到苏秦卑贱等酷刑逼供。2013年2月27日，法院在看守所偷偷判牛桂芳3年，牛桂芳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11月28号，家人到监狱要求接见，监管人员告知现在不让见，得一个月以后监狱给通知才能让见。现在都一个多月过去了，家人至今未接到监狱的通知。在牛桂芳被关押期间，牛桂芳的女儿冯小丽几次从外地千里迢迢赶回家，到看守所想见人都不让见。冯小丽和父亲心急如焚， 冯小丽致信外界关注，在信中说，有好心人带出消息说，我妈妈在12年的9月份被沈北新区国宝一个叫三哥的人领着三个警察非法外提到沈北新区新城子街派出所酷刑迫害，他们拉上窗帘强行她按手印，我妈妈不配合，他们就揪她的手捂她的嘴，把手背过去用苏秦背剑的酷刑折磨她，之后我妈的胳膊肿得老粗，好几个月手都不好使。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全家人都悲愤至极。他呼吁海内外善良正义人士予以帮助和关注，让善良的妈妈早日平安归来。
社会精英被庭审，律师谴责中共公检法。一群高学历的文化精英，高素养的善良民众，民族的脊梁，却被你们一帮低文化没素质的知法违法的人糟蹋。这是12月20日郑怡律师在武汉市江汉区法院非法庭审4名法轮功学员的法庭上的慷慨陈词。2013年12月20日，武汉市江汉区法院以所谓有组织的向海外大量投稿莫须有的罪名，非法指控并庭审4名法轮功学员：沈学武大学教师、赵虎大学教师、陈岗大学教师、崔海女，曾任武汉市化工进出口公司部门经理。沈学武的妻子早早赶到江汉区法院，在沈学武被非法关押的1年多的期间，他不仅一人承担家务抚育小孩，还承受着偿还房贷的经济债务。明白真相的弱女子在压力面前没有倒下，在旁听席上，当看到自己的丈夫被非法指控于无理提问时，她那发自内心的正义之声拒绝回答，响彻整个法厅。惊恐未定的法官指使法警将她拖出法厅。在庭上，律师从法律的角度为法轮功学员做了无罪辩护。律师认为，法轮功学员揭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是事实，向海外投稿是在履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对法轮功学员的长期关押是非法的。法轮功学员在庭上向法院人员慈悲讲真相，揭露迫害，并呼吁为了你们，不是为了我，你们应无条件当庭无罪释放我们。几乎所有在场人员为之动容，当庭法官一直提不起精神来，呆若木偶，当庭不敢做出任何判决。
十二月身体恶化，大连法院强行开庭，律师抵制。大连中山法院定于12月27日对法轮功学员奢月非法庭审，因家人怀疑奢月身体出了问题，加之因前一天看守所坚决不让律师会见奢月，奢月的家人申请延期开庭，遭法官拒绝。27日开庭前，奢月在警车中被固定在轮椅上，看上去处于昏迷状态。律师和家人、辩护人都拒绝出庭，最后法官只好宣布休庭。12月27日，中山法院在开庭前，门前布满便衣特警监视过往民众。接近上午10点，警车将奢月拉到法院，从车外看到奢月在车中被固定在轮椅上，不能保持正常坐姿，处于昏迷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山法院还执意非法开庭，遭到奢月的律师和家人、辩护人抵制，只好休庭。奢月在看守所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今无人知晓。3天前，本地律师会见奢月时，奢月还是健康的，突然间发生这么大的变故，没有任何人向家人解释。奢月妈妈再一次遭受精神打击，在家不吃不睡，身体也极度虚弱。
本周39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9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547,7,151人。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明真相世人，苍生之福。在十四个春秋的连宵风雨中，法轮功学员不畏艰险地澄清中共谎言，告诉世人真相，令越来越多的世人认同大法，声明脱离邪党组织。他们中很多人得到福报，遇难逞祥。佳节来临之际，他们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好，感念大法的救度，赞颂真善人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希望和光明。辽宁抚顺清源县大洪水中得救的世人叩谢大法师父救度之恩。我们都是清源县南口前镇居民，通过大法弟子传福音，明白了慈悲的师父万般辛苦传大法是为救度众生。我们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牢牢记住了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2013年8·16大洪水中，我们受到大法的护佑拯救，在此借助明慧网一角表达对师父的感恩。重庆江北区一位九旬老太说：我儿媳是大法弟子，从她接我到她家住的那天起，就嘱咐我每天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每天承念这九字吉言，5年过去了，托师父和大法的福，我身体越来越好，儿孙都得福报，朋友邻居都羡慕不已，谢谢师父慈悲救度。四川省开江县一对年轻夫妇讲述了他们的奇遇。2013年11长假期间，我们自驾车去康定旅游，在翻越一座雪山时，风雪大作，到半山腰已是白雪皑皑，一望无际。当时已有不少车出问题，陷进雪坑出不来，乱蹭的、推车拉车的、交涉事故责任的，拥挤堵塞，乱作一团。看着前面更艰险的山路，大家都望雪长叹，我们的小车又没带防滑链，更进退两难，天就快黑了，要翻不过这座山，就只能在车上挨冻过夜，等第二天再做打算。平常我们都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这种情况下更不会忘记，于是我们大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慢慢试着往前挪动。神奇的是，看着前面堵车无法通行时，只要我们靠拢过去，就总能给让出车道来。就这样，我们一路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终于顺利翻过雪山，平安到达目的。借此新年之际，我们诚恳感谢李老师，衷心祝福李老师元旦快乐。山东某律师事务所全体人员与所有亲朋好友感谢李大师的慈悲救度，是您让弟子向人们传递真相，才使在中共邪党的欺骗下浑浑噩噩地生活了大半生的我们如梦方醒。邪恶的无神论在毒害着中国人的心灵，我们衷心希望慈悲伟大的李大师将中共邪党这颗毒瘤从中原大地上清除，让真善人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让人的善念本性复苏，那样人类才能有继续生存下去的希望。我们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一些甘肃张掖市政府工作人员在给李大师的问候信中写道：您为救度世人辛苦了，得救的世人都苦于没有地方向您表达感激之情，一再叮嘱我们无论如何要将他们心中那份真挚的感恩在新年之际向您表达，盼望伟大的李大师回故国与亲人团聚，明白真相的所有世人无限感恩李大师。在这特殊历史时期，希望这些发自生命深处对大法师父的坚信和得度的感恩，带给更多人认同真善人宇宙大法，从而进入新纪元的机缘。
恶报，河南周口市政法委书记朱家臣被抓。2013年12月13日，河南周口市政法委书记朱家臣被带走双规。据可靠消息，短短3天内，朱就交代了自己的大量犯罪事实，包括巨额受贿、拥有20多个情妇等等。闻其被拘，民众拍手叫好，纷纷议论：姓朱的这家伙坏得很，飞扬跋扈，作恶多端，监狱就应该是他去的地方。明白人更清楚， 朱家臣最大的罪行是残酷迫害法轮功，如今被双规也仅仅是恶报的开始。朱家臣是从2007年初开始担任周口市政法委书记一职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特务组织610办公室直接归政法委管辖。从朱家臣任政法委书记那年起，周口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就陡然升级，由过去的非法拘留劳教变成了非法判刑。七年时间，仅周口市所辖的川汇区一地就有30多人被非法判刑。
请听评论，头目李东升落马，610还能撑多久？河北省西北部有个怀来县，隶属张家口市，距北京120公里，是中国葡萄酒之乡。2013年11月5日，原中共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窜到怀来县，在县委书记郭英陪同下，前往土木镇二台子村，就进一步迫害法轮功进行直接部署和指挥，叫嚣强化宣传，加大力度，要搞全方位网络化管理，一个都不放过。李东升在二台子村磨刀霍霍的时候，内心一定如热锅上的蚂蚁。有报道说，李东升的活动新闻自今年8月之后就不再更新，而且围绕周永康被抓的传闻，网上早就盛传李东升被调查致事。果然一个多月之后，12月20日，李东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拿下。李东升落马之前的怀来县之行显然是困兽犹斗之举，希望以自己的公开出行来反击舆论谣言，更幻想自身难保的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之流能救他一把。不过他在二台子村的丑陋表演，除了当地新闻有报道之外，其他媒体无一跟进。李东升为什么选择了怀来县呢？在谷歌上搜索明慧网上有关怀来县的文章有2290条，大多是与迫害有关的报道。怀来县北新堡乡残房营村陈运川老人一家，全家都修炼法轮功，他们的遭遇是受到联合国人权大会特别关注的被中共迫害的案例。全家六口只剩下大女儿陈淑兰还活在人世。陈运川老人和老伴儿王连荣曾多次被绑架关押，并被强制洗脑判刑，遭受酷刑折磨，已被迫害致死。大儿子陈爱忠曾遭受到高达30万伏高压电棍的残忍电击，二儿子陈爱丽曾被迫害的体重只剩下50多斤，所受的残酷折磨罄竹难书。小女儿陈红平不但遭受毒打，还被注射不明药物，三人先后都被迫害致死。大女儿陈淑兰被非法判刑7年半，出狱后又被绑架。2013年8月8日，明慧网报道说，陈淑兰又被非法误判4年徒刑，腰椎2处骨折，生命垂危。李东升在最后一搏时想到的就是去陈运川老人的家乡怀来县继续诽谤迫害法轮功。在过去正式公开的介绍中，李东升所有头衔里面都没有610办公室主任这个秘密称谓，但是在中纪委监察部发布的李东升被调查的消息中，公布的第一头衔就是610办公室主任，把李东升作为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头子之一的面目彻底曝了光。臭名昭著的610办公室因在1999年6月10日成立而得名，是人权恶棍江泽民成立的专制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凌驾于法律之上，类似纳粹的盖世太保和十年浩劫的中央文革小组。610纠集公检法司国安宣传外事等近20个部门于旗下，请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因为在媒体上，特别是电视上，造谣诽谤是打击法轮功的重头戏。从1999年610办公室成立起，当时身为央视副台长的李东升就担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2009年10月，李东升升为610办公室主任，中央610办公室第一任头目是王茂林。1999年6月至2001年9月，第二任头目是刘晶。2001年9月至2009年10月，李东升是第三任。 李东生最初从电视记者干起，到组长、副主任、主任，到央视副台长，几乎在每个岗位都搞过，试图慢慢吞吞，一步一坑。可自从担任央视副台长之后，即迅速飞升，没过几年，毫无从警经历的李东生又跨界调任公安部副部长，接替刘晶任中央辽宁办公室主任，正部长级待遇。李东生1999年之后仕途的飞升，其实就是靠诽谤迫害法轮功而起家。李东生在当央视副台长时，同时也是六幺零办公室副主任，他主管的焦点访谈正是造谣诽谤法轮功的急先锋。据不完全统计，焦点访谈从1999年7月21日到2005年为止的6年半中，共播出102集反法轮功的节目，其中1999年7月21日到8月31日的42天就播出了30集，几乎占那个时间所有焦点访谈节目的3/4。主管造谣诽谤的李东生更是以媒体策划人的角色参与了在2001年1月23日由江泽民、罗干团伙制造的天安门自焚骗局。焦点访谈的自焚节目煽动起巨大的仇恨，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正是该节目曝光出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骗局。央视录像慢镜头显示现场死亡的刘春玲其实是被人用物体击打致死。自焚节目画面中还有王进东的现场大特写，浑身衣服被烧得七零八落，可是他两腿中间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就是这么漏洞百出的骗局节目，因为中共封锁真相，竟然毒害了无数人。李东生就是靠散布恶毒谎言和制造莫名仇恨，一时官运亨通。但是天网恢恢，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善恶有报的天理是谁也躲不过的。表面上看是中共的权力内斗，以及因为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造成的道德崩溃、法治倒退、人权恶化和社会动荡，使得现任领导人为了保全统治地位而决意铲除江泽民、周永康之流。但是人在做天在看，这一切的背后是天意使然，是善恶有报在人间的再现。作为迫害法轮功的直接实体组织，六幺零办公室从中央到省、市、县、乡，甚至公安局、学校和厂矿都有其分支机构。十几年下来，有些人甚至把这当做了一种职业，甚至今日还在校园、工厂、各种单位搞邪恶的什么反抹教警示宣传、反抹教签名，中共才是真正的最大的邪教。610人员还在把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绑架到洗脑班，常常包装为各种法治教育中心、法治培训中心等。这里奉劝还在为610卖命的人，以劳教制度的终结、610头子李东生遭恶报为警示，看到天灭中共的历史必然，悬崖勒马，为自己留下后路。610头目李东生已经落马，610还能撑多久呢？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Thank you.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首先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一条直道正实法，救人不懈怠。我今年75岁，修炼大法前一辈子尽吃苦了。30多年前上千山，看到庙里那些人，就想哪儿有真正修炼的地方我也去。1995年听人说有一种功法可好了，叫法轮功，公园里有练的，我想哪个公园有我就去找，挨个公园找。第二天早上到了一个公园，一下就找到了，看到他们都坐着闭眼，我也去跟着闭眼坐。一会儿练完了，我问这个功咋练，辅导员说明早来我教你。第二天早上3点我到公园，我学了功。本来我有骨结核病，看师父讲法录像时，我看到师父拿个管子在我腿上抽脓，疼了4-5下，因此骨结核就好了，啥病都没有了，我遇到真正的正法了。从那往后一天不落，天天学法练功，到现在18年了。正是大法走直线，我不爱复杂的想问题，啥事儿都一条直线，就想怎么按大法要求做。99年720后邪党迫害大法，我等到那月开了工资，就买了火车票上北京，拿个尼龙兜，里面扔2个馒头一个雨衣就走了。到北京天安门遇到同修，给我一个条幅，我挑人多的地方，一边打条幅一边喊法轮大法是正法，人群给闪出一条道，我在中间举着条幅喊。一会儿俩警察来了抢条幅，一直把我拽到警车上，我扯着条幅不松手，一个警察说给他吧，我把条幅叠起来放衣服里了。警车把大法弟子们拉到北京的一个派出所，下车我跑到警察所长身边说，所长啊，你千万别迫害法轮功，大法弟子信真善忍做好人，我师父叫我们做好人，你看我后背的骨结核都我师父给治好的。说着给所长看，他往前伸手一指说，老太太看到没，顺着这条道一直走。我顺着走，我走出了派出所大门，出了门想坐火车来一次别白来，得多正实法，明天还去打条幅，打听北京火车站怎么走。到了车站，在花池子沿上住了一宿，雨衣一半铺一半盖，早上花2角钱去公厕洗脸，又去天安门打横幅喊法轮大法是正法，警察来抓，问家哪儿的，不说，警察说不说给他扔大河里。我想我飘回家，没扔大河，给我拉到了外室关了1个多礼拜，说老太太给你儿女打个电话接你回家吧，儿子来把我接回了家。到家没2天，一帮警察来了，几个警察在这屋和我说话，不一会儿另一个警察从外屋进来，手里拿着心经文，我一看这不是我的心经文吗，你怎么拿了呢，给我，他们不给。我说我的命是大法给的，今天法在我在，没法没我。一个警察把经文要下来递给了我，让上派出所去一趟。一个警察问上北京干啥去了，喊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他们说那就不行呗，我说喊的是正事好事，咋不行，警察说喊那个就不行，我说不行，就是要这么喊才去的。问还去不，我说不一定，看有钱没，这月工资花没了，让签个字，我说师父让我干啥我干啥，没让我干的事我不干，你管坏人的，我没干坏事，你管不着我，我师父管我，你走吧。我回家了。一次儿子讲真相，警察来抄家， 大法书、师父法相、真相资料都在我屋里，真相材料都在我屋。一个警察刚要进我屋，领头抄家的警察说，那是老太太的屋，不查，抓紧救人不懈怠。99年720后，我三件事没耽误过，平时抓紧时间做饭蒸上锅，回屋就看大法书，每天早上7点多出去讲真相，早上给老伴热饭菜的时候，自己往饭里倒点水，给他热饭的功夫我就吃完了，给老伴端去饭，我就出门救人。真相天天讲，装上9瓶等各种真相材料，遇到人就主动问，老兄弟认字不，有本材料可好了。他问啥书，我一边给他讲真相资料，一边说回家好好看看吧，明白真相有好未来，一般都说行。见到干部模样的问，哪单位的，是个老干部老党员吧，是，退党团队的事听说没，接着讲真相，几乎都用真名退，又告诉他们真相护身符装兜里，有不好的事，有不好的事就照上面写的念。他们对我不戒备，有的主动问还有别的材料没，有时我给办完三退，走了一圈讲完真相回来，看到那人还坐在原地的台阶上低头看明慧期刊呢。我给了材料都告诉他们，看过千万别在家放着，传给亲朋好友看，实在给不出去了就放报箱上，这是天大的好事，神佛都瞅着呢。他们说行。平时遇到麻烦我就想没事儿，想真相谁也挡不了，怕啥。有一次脚崴了，想啥事儿没有，该干啥干啥，这点事算个啥，啥事儿也不当个事儿，有师在有法在，只要正念足心正，谁敢碰。我也找自己心性，过2天好了。一天不出去没救着人，感觉少点事，坚持每天救人，别让哪天是空白，出去走一圈就能遇到有缘人，有时救9个，有时救5个。有一天到上午9点半了，我还没出去讲，心里感觉有啥事儿没完成，师父叫救人急，我咋不出去呢，得出去，因为出去晚了，回来已经下午了，老伴儿给大儿子打了电话，大儿子对我说，偏得你去啊，出去象征性的走一圈就早点回来呗。我说过去的修炼不管别人，大法修炼是救人，为别人着想，考虑别人，人都在受邪党毒害，不知大法好邪党坏呢，大难来了得有多少人淘汰，告诉人做好人，三退保命，大难来了能得救，这么大的好事不说去不救去，大儿子不管了。今年夏天特别热，上外面讲真相回来热了累了，回家躺那儿吃个雪糕，既歇了又凉快了，脑袋不闲着，想我背的红银忘没忘，吃完了雪糕就起来，该干啥干啥。有一天早上3点多不想起来，想今天别起来了，这时一个手指在我肩上轻轻点了一下，睁眼看没人，哎呀师父，我这么大岁数还让师父操心，太不好意思了，赶快起来。发现不出来讲真相是怕不能坚持，是有私心，懈怠的时候我问自己，师父为众生吃这么多苦让救人，你付出了多少，尽心尽力没，这辈子赶上这么大的事儿，过这村没这店，正是大法的机会难得，得法了干啥不听师父的话，师父叫做啥就做啥，凭我能力能做到哪儿做到哪儿，就像干活似的不偷懒儿。有一天凌晨不到3点就醒了，家人在睡觉，我不开灯闭目被罚，等着到点再起来集体练功，当时盖的被子掉了也没去捡，这时感到有人给我轻轻地把被盖上了，睁眼一看家人在睡觉，我的被子真的捡起来盖上了，师父弟子太让您操心了，师父这么好，我有一份力量我就做，把救人的事做好。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体悟真正的提高是放弃。小时候看《西游记》，很不喜欢唐僧这个角色，觉得在取经的过程中救他是个累赘，什么本事都没有不说，而且还人妖不分，还动不动就给妖精抓走了。得法修炼以后有了一些改变，懂得了唐僧坚定的取经正念才是真正可贵的。我在得大法的初期，人心还是很多的，当听到一些老年大法弟子在谈体会时，有的说放不下自己的病，有的说放不下自己的情，有的说放不下眼前利益，就觉得有些着急，这么多执着心，这怎么修啊？能修成吗？也有些得意，还是我们年轻人呢，什么都放得下，现在想来都觉得惭愧，好歹人家还知道向内找，修自己，我那个时候连这个都不知道，还在为别人着急呢。99年720以后，我们这些年轻人很自然的就成了当地的技术骨干，在技术方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障碍的，想做什么就能做成什么，当时确实有些得意，还得我们年轻人呢，想做什么就能做成什么。但很快我们也成了被迫害的重点，就我个人而言，这十几年中就有一多半时间是在监狱和劳教所度过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没有往深处想一想，只是觉得邪恶怕被曝光，所以才把技术人员当成了迫害的重点。直到最近我才想明白，修炼人是有师父的法身在管的，不是谁想迫害就能迫害得了的。师父曾经讲过，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在正法时期做了什么只是表面上被迫害的借口和理由，而放不下的执着才是被迫害的根本原因。回顾所走过的路，教训是深刻的，一个生命把自己的能力放在首要位置，而把大法摆在次要位置上去了，这是不会被宇宙中的众神所看好的。现在再看看身边的老年大法弟子，人家走得很稳健，而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却摔得跟斗把似的。现在我才真正领悟了师父说的，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也明白了生命的境界不是靠能力所能成就的，而是靠心性，放下多少得到多少。Thank you.